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请诸位看，我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众人散开了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是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感谢主，在我们今天拆船年会的里面，神差他的仆人陈世贤牧师来向我们传四信信息。前天晚上，昨天晚上，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听过宝贵的信息，而且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们感谢神。陈牧师是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在那多元社会的新加坡南洋的地方，这个学校是来自22个国家的神学生，有500多位。陈院长带领这个学校，我想是神特别的祝福和使用他。这次他能够来到我们的中间，把主的话要传给我们，非常感恩，愿主祝福。现在我们请陈院长传今天的信息，走出枫叶的走廊。
我代表新加坡神学院问候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在1992年，美国的一个杂志叫做《使者》杂志里边就有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走出枫叶的走廊》。写那个文章的人是我们在华人教会的宣教的前辈，就是龙维奈医生，他的师母所写的。他说，在60年代的时候，他们两夫妻在美国的校园里边生活、学习、念研究院。在那个时候，东南亚、亚洲也是动荡不安的时代，所以当他们要毕业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查经班就劝他们留下来，留在美国，继续的有个很安稳的生活，以后从美国再看世界。他们那个时候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到底是我的枫叶国，住下来、留下来，生儿育女，以那个做基地，或者美国是我的枫叶走廊，是一个受训的地方，以后就走出那个走廊，回到远方的家人。在那篇的文章里边，他们说到他们被上帝所感动，就把美国当作是一个枫叶的走廊，他们就走出了枫叶的走廊，回到远方的亲人，把福音带给他们。我那个时候也在挣扎这个课题，就是美国到底是我的枫叶国还是我的枫叶走廊的时候，这篇的文章给我很大的激发，让我不能睡觉，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美国牧会的时候，刚刚好是苏联瓦解的时候，加州非常依靠国防工业来维持当地的经济。那个时候我记得在90年代的初期，这个航空公司，这些国防公司一个一个是6000、8000个工程师，3个月裁员6000，3个月裁员8000，一波又一波。不但是 Hughes Aircraft、McDonnell Douglas 这些大公司， Raytheon 是吧，做飞弹的，一个一个呢都裁，满街都是工程师。在那个时候，好多工程师没有工作，当中也不少是我们的中国人，他们就回到台湾来教书，回到香港来教书，回到这一带来找工作、找机会。那个时候呢，整个加州的房地产都跌到低谷去了。而那个时候呢，我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就劝我说，陈牧师啊，你应该买房子了，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这是最好的时候。我们两夫妻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孩，我们就东看西看，选了几家，以后呢就锁定一家，4个房间，2个车房的车库，有前院有后院，在一个非常好的学区，这个最重要。将来生小孩的时候呢，孩子可以在好的学校上课，这是几乎每一个的中国人找房子的时候呢必备条件。那个屋主叫价是24万美金，那个时候好便宜。 不过那个时候也算贵了。这个做房地产的经纪商的这位姊妹呢，就说，她说你不要怕，你们回去呢做个决定之后呢，我们来跟他交涉，我们从18万开始讲价。哎，这个时候市场不好，有的房子呢在市场上半年都卖不出去，他说你放心，我们从18万开始跟他讲价，看能够讲到什么程度，你们回去先决定要不要买这个房子。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师母两个人在厨房，就你看我，我看你，又兴奋，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我们在租房子那个时候，可是又有点紧张，要不要。当在我们两个人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还没有买房子之前呢，你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不要长远住下来。如果不是要长期住下来的话，买房子来干嘛？那个的 commitment， 那个经济的尾声投身进去的话是相当长远的。我们发现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留下来。我们很想留下来，我们也很喜欢教会生活，也很爱那个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很爱我们。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又想到我们远方的亲人，想到我的师母的家人很多还没有信主，想到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的弟弟们在这儿啊，也很久没有跟他们联系了，距离的这么遥远，几年飞一次见个面，以后就回到美国去服侍。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回答那个问题，没有办法做决定，因为不晓得要不要留在美国。那个时候这篇文章就出现了，美国是你的枫叶国还是你的枫叶走廊。到1996年12月，我们就走出了枫叶的走廊，回到亚洲来。可是那个是一个4年的挣扎，弟兄姐妹，也舍不得，可是也觉得有需要回来， 又想留在那边，又想回来，挣扎挣扎了4年才走出枫叶的走廊。有的时候要走出来真的是不容易的，有很多的考量，有很多的因素会使我们把美国当作是枫叶国，而不当作是枫叶的走廊。对我来说当时是美国，对你一个枫叶的走廊还是枫叶国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可能是一个有感动的人，可是还舍不得放下他的事业，还舍不得放下他的机会，可能是一个的恐惧感使他不敢跨出来，把那个地方当作是一个枫叶的走廊，而走出来进到神学院，装备自己做宣教士，做传道人，来服侍上帝。每一个人的枫叶走廊，每一个人的枫叶国都不一样。我们所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4章，这里告诉我们门徒有个特别的经历，在第22节，这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我们读上下文的时候晓得，这个时候是耶稣喂饱5000个人吃饭，喂饱了之后呢，以后耶稣叫他们散开，可是催门徒到另外一边去。这个所用的字眼催是勉强，是强迫性的，要他们一定过去马上行动，不要留下来。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在约翰福音，在别的经文告诉我们，当这些群众们吃了耶稣喂饱他们5000个人，还剩下12个篮子的时候，群众就想拥护耶稣为王。那我们可以猜想到，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想门徒们受影响。耶稣已经经常有困难，传递给门徒知道他来是要受苦，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是上十字架的弥赛亚。可是门徒们一直不能够了解，迟迟没有办法做出觉悟的态度。耶稣不想门徒们再受影响，耶稣不想门徒们被群众的神迹成功的事情把他们迷惑了。耶稣说你们过去，你们过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23节，当耶稣散了众人以后，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山上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哪里，耶稣在山上祷告。有的时候我在猜想耶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好像我们有我们的祷告四项，耶稣在山上的祷告四项是什么？耶稣会不会是为着门徒来祷告？耶稣会不会是为着十字架的使命来祷告？或者有可能耶稣也在为自己祷告，因为不单是门徒受影响，可能耶稣在他人性的回应里边他也受影响。因为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边，耶稣曾经在人性的软弱里边一连的3次求父 把这个苦杯挪去，如果可能的话。不过他最终顺服在主的面前，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你的意思。可能这一种的挣扎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耶稣的心中，在他人性的里边有了这个的挣扎。圣经没说，我们不晓得。在第24节有一段非常奇怪的经文，这里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读到这一段的地方，有没有觉得非常奇怪？好像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好像有点不太自然，不太顺畅。因为门徒是顺服耶稣基督，门徒是听耶稣的吩咐，完全遵照他的心意到另外一边去，可是他们遇见风浪。这个好像跟我们平时所了解的上帝的神学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很多的人的感觉是，我们越顺服上帝应该就越顺畅，我们越投入教会的工作，我们应该越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越委身，越拿起更多的职分，花了更多的时间阅读上帝的话语，遵行神的旨意，做起上帝的工作，投入教会的侍奉里边，应该上帝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可是门徒们顺服耶稣基督，完全的降服，可是却是遇到风浪。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没有拿起指头来批评灵恩教会常常讲成功神学的时候，我们可能突然间意识到成功神学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普及化。原来顺服上帝也是会遇见风浪的，原来服侍上帝也是会遇见困难的，跟随主的人也是会有患难的时候。风浪的来源很多，有的时候是因为恶者的攻击，好像约伯这个样子莫名其妙的被恶者攻击。风浪有的时候是因为上帝的管教，当上帝的儿女没有顺服上帝的心意的时候，神就带来风浪管教他，好像约拿。有的时候风浪是来自别人的错误，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有软弱有罪恶蔓延的社会的里边，在不恰当的时机，在不恰当的情况底下出现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就遭殃了。好像保罗传福音可是不被接受，可是不受人欢迎，不喜欢他信息的人给他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在我们的罪性里边，在我们的软弱的里边，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放在一个会使我们的灵命受损的一个处境上，所以我们面对风浪的攻击。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也会有风浪的。就好像但以理顺服神，说应该说的话，在政治界里边为主做见证，他遇见狮子坑。就好像耶利米先知顺服神的话语，传讲一些信息是当时的人不爱传讲的，可是他忠于神的教导，忠于神的话，他面对枯井，被人丢在枯井里边几乎饿死了。就好像摩西顺服神带领百姓出埃及，在那个过程里边他顺服神，完全的遵行神的心意，可是面对一个一再而再背叛的百姓，怀疑他的领导能力，给他极大的压力，里面的闲杂人经常带来很大的困扰。尼希米顺服神，愿意回到他的祖国去建造城墙来保护耶路撒冷，可是在做的过程里边，他面对敌人的攻击，面对谣言的陷害。顺服神做主的工作也会遇见风浪的。当我顺服上帝回到亚洲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也遇见风浪。我们想象回来是非常风风光光的，非常了不起，放下上帝的心愿，放下神在那个地方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好像牺牲很大的回到亚洲来。可是在那个服侍的里边也有风浪。我想在新加坡神学院的前面3年是我们两夫妻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面对最大危机的时候， 因为那个调整实在太大了，我们实在太不习惯了。我们在那边住了12年，已经非常习惯那边的生活模式，而来到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边，很少的思想的空间里边，非常管制很严的一个地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而我们的心里也准备的不够，因为我们感觉我们是回家，我们回到东南亚，应该是回到家乡，所以还需要什么调整呢？我们其实是回到一个如鱼得水的地方，可是我们忘记在12年当中，我们的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都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心理准备不够，我们碰到风浪。当我们还没有安顿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到处去讲道，到处飞来飞去，很有成就感，成为名讲员。我的师母一个人好可怜，带两个小孩，重新找家庭医生、牙科医生，照顾孩子的学校教育，同时把那个客厅当中一箱一箱从美国带回来的书啊、玩具啊、盒子啊，一个一个摆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公寓里边。背上背一个孩子，手牵一个孩子去找教会，带他们去崇拜，而我已经在各处去讲道，东跑西跑，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我想他过去是一个陈师母，在教会里边大家都当他是师母，也很爱他，他也有很好的服侍，可是在那个地方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够在一个地方慢慢的适应那个环境，也没有什么朋友。他最难受的时候，有一次到教会去，一位弟兄还是一位姊妹来跟他说，请问你是新来的吗？他说我是新来的。你信了耶稣没有啊？我跟你传福音好不好？那位弟兄那个姊妹实在是很爱主，也很肯传福音，他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师母，那当然不能怪他，可是是我们自己的挣扎，自己在适应的时候的挣扎。在美国一人开一部车子，在新加坡车子好贵哦，那么去买东西呢，买了米啊水啊，都是用拖拖这样拖着回家，好不是滋味，很大的调整。然后不久我的师母就陷入忧郁症，她就不肯出门，不肯跟人讲话，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就开始有挣扎了。我说我们当时回来不是一起回来了吗？为什么你好像不太支持我，经常给我脸色看，没有反应。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婚姻上恐怕是最难受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是我小学的同学，他后来信主了，他对圣灵很有反应的。当我见到他的面的时候呢，他说我很高兴你回来，我听说你回来了，不过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特别，他说我梦到你，我梦到你在放风筝，这个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你好得意哦，一直在放风筝越放越高，可是我在注意看的时候，我看你的脚，你的脚踩在高压电缆上，我心想好危险哦，我就醒过来了。他说真奇怪，我做了这个梦。我心里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感觉上像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可是整个的婚姻家庭是在高电压的电缆上踩在那个地方，随时会触电而死。我们走出枫叶的走廊，我们顺服上帝，可是也会遇到风浪。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时候，最挣扎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离婚的念头也闪过脑海，不如一起死了算了吧的念头也闪过脑海。在人最脆弱的时候，撒旦的攻击就来了，感谢主，神的真理得胜。我记得我的师母告诉我说，他说我要出来，可是我不能出来，他说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直沉下去，一直沉下去，一直沉下一个黑暗的深渊里边，他说我不能出来。我们祷告，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我们拼命的祷告，拼命的挣扎，在那个时候向主呼求。我记得一次到印尼去讲道，讲道的时候很风光，向5000个人讲道，很有成就感，很多的掌声，很有信息的那个感力，大家都说非常好。可是回到家中，我住在3楼，没有电梯的，当我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时候，我的心就一点一点的沉下来。然后到我自己家的公寓的门口，我举起手来不知道要不要叩门，在那边迟疑了一下， 因为不晓得叩门之后打开门的那位师母，她是用什么脸色来迎接我。是在那一样一种的处境里边，上帝帮助我们突破了，成长了。有一天他说，我出来了。我说，你怎么出来的？他说，我好像一直沉，一直沉下去，沉到底了，不能再下去了。那我感觉我开始上来了。那个是我们婚姻上的转机。经过那两年多的时间，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看到情况实在不行，我就开始把外边的讲道邀请全都给取消了，就是花时间陪伴家人，陪伴我的师母，一起的做礼拜，一起的等候神，陪伴他经过那个我们婚姻当中最困难的阶段。感谢主，我们走出来了。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怕，如果当时走不出来的话，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可是上帝有恩典，我们走出来了。顺服神会有代价的，顺服神也会遇见风浪，可是在风浪的里边，神与你同行，在风浪的里边，神与我们相遇。圣经在25节说，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一句话，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我们的困扰的里边，挣扎的里边，不明白的里边，为什么顺服神还会遇见风浪的里边，即使神就在我们的身边说，是我，不要怕。何等安慰的一句话。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其他的福音书描述的时候呢，另外的福音书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没有再说下去。从一个事件来看，到那个地方停止了一个段落，进入另外一个段落，也非常恰当。前面里边有困难，以后呢，困难迎刃而解。在前面的时候有张力，张力之后呢，来一个喜剧收场。一个故事，一个事件的描述，这样的结尾也是非常好的。可是马太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继续写下去，他继续把一些细节的东西写出来，特别提到彼得。在28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认识彼得的人就说，彼得啊，你又来了，你那个大嘴巴又来了，先讲话后思考，冲动，爱出风头，喜欢做大哥的那个本性又出现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圣经一些人物有太多的偏见了，很快就把它定型了。我觉得我们对彼得要公平一点，我就在想，会不会彼得那个时候不是出风头，会不会是彼得晓得在风浪里边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在船上，而是在耶稣的身边，所以他从船子里边走出来，走到耶稣那里去。因为当耶稣听到他的请求的时候，说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说你就来吧，彼得就出来了。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彼得经历了在水面上行走的几步的那种特殊的经历，然后呢，他看到风浪盛大，他就害怕，他就沉下去了。当他没有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周围的风浪就带来影响，摇撼他的信心，他就沉下去了。当他沉下去的时候，他发出一个最真诚的祷告跟呼求，说，主啊，救我。这是一个最迫切的祷告，当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的祷告，不需要太客套的，直截了当一点，不需要从天气说到亚伯拉罕，再说到启示录以后呢，才说主啊救我。彼得的祷告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后面的祷告的声音是一半在水里边说出来的。他说主啊救我就够了。耶稣马上伸出他的手来，把彼得拉上来，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呢？然后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船上的人就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啊。各位弟兄姐妹，彼得失败了吗？ 彼得失败了吗？这是彼得失败的经历吗？好胜，爱出风头，你看沉下去了，满身都湿了，现在回来一点都不风光哎。彼得失败了吗？可能彼得也的确是失败了。可是我问你，另外的十一个门徒在哪里呀？另外的十一个门徒还在船子里边，没有弄湿身体，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在水面上行走的经历，他们也不敢从船子跨出来，他们也不明白在要沉下去的时候所发出的祷告的那种争执性，他们也不明白沉下去的时候被耶稣的手拉上来那种得胜的感觉，他们也没有彼得紧紧地抓住耶稣的手，定睛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随耶稣走回到船上的那种经历。那种的经历会令彼得的灵命与神的经历带来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彼得没有失败，彼得敢于尝试，居然在尝试的里边有沉下去的经历，虽然在尝试的里边衣服弄湿了，虽然在尝试的里边并不太风光，可是他明白什么叫做跟随主，他明白什么叫做用信心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是别的门徒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们不敢跨出来。今天我们要学习勇敢地从我们的船子里边跨出来，我们才会更丰富地去经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上帝。你可以永远留在船子里边，可是你的经历就是在船只里面的经历。如果在灵命上，在生命上，在与神的际遇上要突破的话，弟兄姊妹，你必须从船只里边走出来，你必须跨出来。因为当你跨出来的时候，外面会有风浪，可是耶稣在风浪里边等着你，等着拉着你的手，等着与你经历神同在的那种经历。我们要勇敢地从我们的舒适地带，从我们的枫叶国，从我们的事业里边，从我们的家庭里边，从我们习惯的文化里边，习惯的生活方式里边跨出来。当我们跨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最终还是这个人，还是这个心的问题，你肯不肯跨出来。要跨出来真的是不容易，我挣扎了四年，所以我也没有很风光，我也没有很戏剧化的顺服，就那一次读了那篇文章之后马上悔改，打了包袱就回来，那个故事比较风光一点，比较精彩一点。我是挣扎了四年才走出来，可是至少我出来了，也经历到风浪，那个风浪使我的婚姻生活更加坚强，那个风浪使我更看重家庭生活，那个风浪使我更懂得平衡的来服侍上帝，不但只是在讲道教导，也注意家庭。那个风浪使我发现到，原来一个传道人给他的会众，给他的会友最大的祝福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那是他给会众最好的礼物。我学习成长，我学习与神同行。你可以留在船子里边，就好像住在新加坡的人非常典型的一种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用一句英文字就是 upgrading， 不断的 upgrade 提升，这是典型的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念完大学之后工作以后，申请政府的叫做主屋，从三房式开始，以后呢 upgrade 到四房式到五房式，然后呢那个 upgrade 的途径呢就开始买私人的公寓，私人的公寓呢就是在那个地方有游泳池有游乐场的一个私人围起来有守卫的一个房子的住宅区里边，然后呢再 upgrade 上去就开始买排屋，一排的房子买其中一个的单位，再 upgrade 上去呢就买双层的那种屋子，双联的，然后呢再 upgrade 的时候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从空中，新加坡都是高楼大厦，从空中住到地上，拥有土地的房子，那是新加坡人的梦想，一步一步的 upgrade 上去。到那个时候呢，大概生活也不错了，那么每年靠近假期，孩子假期的时候，到欧洲去旅行，到澳洲去旅行，到美国去旅行，周末的时候呢，开着车子进到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消费，吃海鲜，度假，打打高尔夫球，然后礼拜天晚上再回来上班。这是典型的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就是 upgrading。 可是弟兄姊妹，这种的生活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可以重复30年呢。我不甘心过这种日子，我不甘心。当不甘心的人就要走出枫叶的走廊，不甘心的人就要从船只里边出来，进到风浪里边，有的时候在风浪里边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恩典。我走出了枫叶的走廊，今天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也走出你的枫叶走廊好吗？不是每一个人上帝呼召你做宣教士，所以每一个人的枫叶走廊都不一样。当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愿意突破我的责任感，否则的话呢，我们总是想说是传道人的事情，是神学生的事情，是那些年轻人在念大学的时候他们考量这个问题，这是他们要回答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回答。已经很多人去了，不需要我去。有一篇非常影响我的文章，是由洪湘牧师所写的，他过去是美国的中兴的总干事，很多年服侍主，他写了这篇的文章来回答他两个孩子的一个询问，我想也是我们在当中可以回答的。他说，我儿，我想还是用这封信来回答你的问题吧。那天我实在没有办法将心底的隐衷向你说个明白。记得那天我两儿躺在一起聊天，我轻握着你细小的手儿，想借此弥补那一串不在你身边的日子。我在匹兹堡，在华盛顿，在温尼坡，在温哥华各地待了2个礼拜，回家之后呢，又花了2个星期来处理那些堆积下来的工作。因此当我怀着天主之心重握你那5岁大的小手的时候，我俩至少已经1个月没有好好的聊过了。虽然我们两个人的手是紧握的，可是我仍能感觉到你心底的伤痛。我问到你高兴爸爸回家吗，你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但是你却强忍住缩住鼻子反问，为什么你老是要出去呢？孩子，你不知道爸爸要去把耶稣讲给别人听吗？我强作镇静理状，尽量使自己的声音自然。但是为什么别人不去呢？你问，一边设法隐藏你的创伤。啊，我的儿子啊，你的问题实在令我感到震撼。正当我思索怎么回答的时候，你又继续地问道，为什么要你去呢？我曾试图解释说，也有别人因着上帝的呼召而去，有一天如果上帝也呼召你，你也会像我一样要向你的儿子做同样的解释。但是对只有5岁的你而言，这些理论有什么用呢？你不能了解，我也不会怪你。我的爱儿，明天你的爸爸又要离你而去，虽然只有3天长的周末，可是却是适逢国庆日啊。我一边为明天的离去做准备，一边禁不住想到你。这个周末的3天里，那同一的问题一定是反复又反复的缠绕着你。我仿佛看见只有40英寸高的你，见到别的孩子有爸爸陪伴着野餐，眼睛充满了泪水。我仿佛看见那个主日你坐在礼拜堂里边会众唱诗的时候，没有我坐在你旁边讲解，我的心不禁下沉又下沉。也许你也会有快乐的时间，当你跟爸爸妈妈，当你跟妈妈哥哥在公园里边看烟花的时候，那些闪耀的火光会暂时迷糊你的心思。但是我不敢想象另外一个的时刻，当你躺在船上翻来覆去蹬着天花板想念着我的时候，你的而我皆在500里外忙着讲道。我儿，现在你可能不明白，还是让我写下来吧，总有一天你会了解，为什么爸爸虽然情愿留下来陪伴妈妈哥哥和你，可是却不得不暂时离开你们。我儿，2年前你的哥哥也是5岁，他也曾经发出同样的问题， 记得那天早晨我亲吻你之后，俯身去吻别你的哥哥，他把脸掉开，表示不满。你不喜欢爸爸吻你吗？他默然不语。我忽然醒悟，他是不喜欢我离开啊。我试着向他解释说，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不去吧？他摇着头。爸爸要去传讲耶稣给人听，他还是不作声。因为有许多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所以爸爸要去告诉他们，他掉过头去，还是不肯瞧我。随后才问道，不能让别人去吗？他的声音掩饰不了内心的创伤，就和数日前的你一样。所以我儿，这封信不单是写给你的，也是写给你哥哥的。我所以写，一方面是想使自己得到平静，另外一方面希望有一天你们不但能够读，而且能够谅解。为什么别人不去呢？你问道。我儿，别人去了，别人曾经来到这个世界生活传道，别人曾经舍去所有，为要叫我们得着一切，别人曾经舍命，为要叫我们得到生命。为什么别人不去呢？你问道。我儿，别人去了，别人曾经来到这个世界生活传道，别人曾经来，像波利贾，像法兰西斯，像奥古斯丁，别人曾经生悬火柱舍生，别人将生命献给穷人，为要叫他们认识什么是富足。为什么别人不去呢？你问道。我儿，别人去了，别人曾经来，像马丁路德，像爱德华约拿丹，像卫斯理约翰，别人曾经献出生命为生理作战，以寡敌众，不计代价，别人曾经 横渡汪洋，奔驰原野，为寻迷羊，别人去了。为什么别人不去呢？你问道。我的孩子，别人去了，别人曾经来到这个世界生活传道，别人曾经来，像戴德生，像王明道，像宋善杰，别人曾经为我们撇下亲人，离乡背井，别人曾经为真理挺身，对抗刺刀和铁蹄，别人去了。为什么别人不去呢？你问道。我的孩子，别人去了，别人曾经来到这个世界生活传道，别人去了。只不过这个别人对你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他就是你们所深爱巴不得能常与你们思索在一起的那一个。他是微不足道，也不配与善俗的圣徒同列，但是呼召了别人的神也同样的呼召了他。我儿，这个别人正是你们一片天真地问到那个为什么别人不去的那一位。